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圣餐主日，那在家里面网上敬拜的弟兄姊妹啊，一会儿请大家自己在家里面能够假如你还没有预备的话呢，预备一点饼干，一点那个果汁最后我们信息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会领受主日圣餐。那下个礼拜12月16号。我会跟太太于志华离开几天时间，所以有几天时间我们不在这里。原因是我们大女儿 Mary 会在12月19号结婚，所以我们会过去一起来庆祝她的婚礼。我们家刚来了这个教会的时候，当时我们大女儿还不到1岁，眨眼之间22年时间过去了，她马上就要结婚成家了，所以非常的不可思议事业过得非常快，感谢神，就是给他预备一位非常爱主的一位终生的伴侣。我们都知道，今年2020年呢是非常特别的一年，正的环境动荡不定世界各地的灾难不断的发生。病毒瘟疫还正在流行这些都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很多的冲击。尤其是这个冠状病毒的瘟疫还在流行，已经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对整个世界的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害，对人的健康带来了很大影响，也是对人的心理的健康、精神的健康呢也造成很大的冲击，同时给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那因为病毒的这种瘟疫的影响，网络的信息系统在不断的改进跟提升，那各种网络系统的出现呢，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出现，特别今年出现了大量的叫自媒体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开始一个主播这种各种各样的渠道给我们就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资讯和培训的材料。那对我们信主来说，我们可以随时听到，在主日的时候听到各种各样的讲道，网上有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神学讲座、查经读经的课程、门徒训练课程、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讲座等等是应该说应有尽有。那这些网络系统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培训，这些属灵的培训和讲座，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我们不需要旅行，不需要出门，我们就随时在手机上、在电脑上就可以什么，可以听到、可以看到这些信息。的确呢，也让我们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得到不少益处。那对圣经的知识也了解了更多。那这样的就说有好多，我们知道有好多正面的，但是呢，假如我们太依赖就是去听别人的一些东西，时间久了以后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当我们过度依赖去听别人的讲座信息也好，那我们自己什么，自己我们安静思考的时间就会减少，那我们自己在花时间读神话语的时间就会减少。所以一方面我们会觉得自己知道了很多，我们对圣经的知识好像知道了很多，另一方面呢，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可能发现我们自己对圣经的经文、对圣经好像有时候变得不太熟悉了。另外就是假如我们太依赖刻意去寻求一些名人的讲道、名人的讲座，我们就会产生什么，产生一种比较心理，会让自己呢，就是在自己的教会，比如说在团契里面查经聚会，变得可能什么会越来越没有兴趣。对于在教会里面的，比如说主日学中课程呢，也可能是变得觉得好像没有别人讲的好变得有点枯燥。另外的话，可能对自己教会的主日信息也变得好像不太在意。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心里面就会慢慢的脱离跟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这种关系，在心里面呢 就好像是慢慢要离开教会，这属灵的家庭。所以这样下去的话，我每天就是很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去更好的见证主啊，就是很难是在人面前啊为主做见证。所以对我们信主来说，那假如我们想要更好的去见证更好的活出我们基督的生命，更好的去见证基督，我们除了可以去听一些别人的信息、别人的讲座以外呢，我们自己必须要什么？自己花时间去常常研读神的话语，自己能够常常要在神面前默想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自己心里面能够扎根能够发芽结出果子。那最近这三年，教会里面一直在鼓励弟兄姊妹参加研读圣经的计划。那很多人都有这个体会，在一年里面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甚至把旧约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或者把新约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都是有很大的挑战。那感谢主，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参与这样的读经计划。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不一定需要参加哪一个读经计划，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是我们自己花时间，常常花时间能够去读、去默想、去思考神的话语。这样一方面的话，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明白熟悉以后，不但对自己让自己能够得到鼓励、得到安慰，让自己能够常常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安慰。同时嘛，我们在另一方面可以更好的去见证做见证，能够在人面前再去传扬福音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的这个美好的救恩。那如何见证基督？那上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们也讲过这个话题我跟大家分享了哥罗西书的第三章1-10节的经文。那在这里人家我们讲到，愿意见证基督人渴望洁净的生活愿意什么？愿意去致死我们肉体的各种的情欲。那愿意见证基督的人呢，会什么？会心里面会常常穿着新衣服。新主人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我们已经成为新人，我们有了耶稣基督这个新人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要当什么？常常提醒自己穿上这个新的人。那愿意见证耶稣基督人的话，也会什么？常常去思想上面的事情，思想天国里的事情。那在地上的时候，用天国的眼光去来看周围的人、周围的事情。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讨论这个话题继续来谈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接在上一次哥罗西书第三章11节到第四章的1节。那我会来先读一下这段经文，请大家你翻到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11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花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赐、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连我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要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恩的心。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异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要啊，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第四章的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好来鉴察我们的心，盼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打开心，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让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喂养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眷顾保守我们啊！这段时间我们正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这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这里讲在此啊，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帖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里讲了好几种人啊，都是相对的。那希利尼人相对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啊，肉体受割礼的人和没有受割礼的人。化外人呢，是讲那些没有什么、没有文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相对的是什么人？这是讲的是希古帖人。希古帖人是那些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人。那还有奴隶跟自由人相对。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些人有不同的背景，他们不同的身份和地位，说的都是他们在信主以前啊他们的情况。那么这些人信了主以后，就变得没有什么差别啊，都是一样的。保罗说是在此在此并不分这些不同的人。那说的是在哪一方面没有差别了啊？在什么地方没有差别了？所以连到上面两节经文，我们上次讲的三章的第九、第十节，那里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啊，正如造他的主的形象。所以这里讲的信主的人呢，都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都穿上了新的人啊。那我们会越来越清楚明白这个新人的身份啊，知道这个新人呢是有那个造物主的形象，就是有神啊自己的形象。那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什么？我们有不同的国籍、种族啊、身份、地位，各种差别，有高贵啊、贫贱、自身。但信了主以后，这些差别都什么？都不存在，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已经脱去了这些一切的旧的东西啊，那么穿上了一个新的，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个新的生命。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最后一句话，这里讲唯有基督啊，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每个人啊，每个信主的人心里面，有了基督呢，就有了一切，一切的丰盛都存在他的里面。说其他任何的东西都不会什么，不会增加我们，对我们有什么任何的增加。也就是说什么，以前的那些不管是知识也好、地位、财富等等，对我们属灵的生命不会增加任何的东西啊。所以基督的生命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就已经啊抹去了一切之前的一些啊差别。所以信主人呢，直接都变得成一种特别的关系，都有了同样一个生命啊，同样一个国籍啊，都是天国的啊子民。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这里讲，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赐、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啊。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信主人的身份都变了，都已经成了神的选民啊，这件事已经发生，不可能再逆转的事情。作为神的选民，我们已经是圣洁的人，说明我们以前是什么？是不圣洁的，以前是污秽的。身份和地位改变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这里保罗说是蒙神所爱的人。这个蒙爱呢，是被深深的爱着啊，被深深的爱。我们信主人被神深深的爱着啊，既然是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是神的选民啊，是圣洁无瑕的，是被神深深的爱着。那我们当彰显出什么样的品格啊？我们信主人有什么样的品格？那这里保罗说，你们当存什么？ 怜悯恩赐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个存什么？存是穿上的意思，穿着啊。我们当我们说我们穿上一件衣服的时候，说明那些衣服已经存在了，对不对？假如衣服没有衣服的话呢，谈不上把衣服给穿上。所以保罗讲，我们这些蒙神所爱的人呢，要穿上什么？这几样东西啊，说明我们已经是有了啊。这几样东西呢，都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的品格，也是我们信主的人所具有的啊品格，就是从心里面啊，都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怜悯是什么？怜悯是对一个人流露出来什么一个啊同情啊一种关怀。恩慈在这里是什么？是善良的意思，是对别人的和蔼友善。谦虚呢是什么？看别人比自己强。温柔是体贴啊，体贴别人，对别人没有任何那种伤害或者是啊那种心态。说忍耐是忍受别人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便啊，一些所谓的不公平。那这些都是已经信主的人啊也具有的品格。保罗是说什么？当记得我们每个人要记得穿在啊穿在身上。当我们愿意穿上这些，把这些品格穿在身上的时候，我们彰显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跟别人有一个不一样的相处啊，不一样的生命。第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嫌隙啊，是两个人不和，自己有些误会啊。保罗说，两个人自己的啊有误会的时候，当事人要彼此什么？双方都要彼此包容，彼此能够啊承担这个误会，彼此饶恕。那从保罗讲来看呢，这两个人之间有啊有这种嫌隙有误会的时候，双方都有责任。这个责任呢，需要双方一起来承担啊。那么保罗给了这个双方承担的原因是什么？他提醒我们，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啊我们或你们也就是讲我们就当如何彼此啊饶恕。那主耶稣他是如何饶恕了我们呢？我们看一个啊耶稣自己说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第18章23到27节，我来读一下啊。马太福音18章23到27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一个欠1000万银子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主耶稣在这用这样的比喻来阐明什么？我们跟父神之间的这种关系。那我们信主人在信主之前呢，我们都是被罪捆绑，是跟神是为敌的，我们自己没办法摆脱，自己没办法出来。就像那个仆人，他欠主人的1000万两银子，根本就没办法偿还那个巨债，他自己没法摆脱。所以主人动了慈心啊，动了怜悯之心，彻底免了他的债啊，那让他得到自由。那我们同样的，我们这些以前在罪里的人，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出来的。那是神动了慈心，把我们什么？把我们挽救出来，他彻底赦免了，饶恕了我们。所以神先饶恕了我们，他期望我们什么？我们也去同样的去饶恕别人啊。我们跟别人有隔阂、有嫌隙的时候，那个时候，假如我们愿意啊给对方恩典，愿意有怜悯之心，我们啊愿意主动的去接纳、饶恕对方，那么自己的隔阂就很快会化解。我们再看另外一节经文，看主耶稣是如何饶恕人的。路加福音23章34节啊，我们再看一节经文，那里这样记载：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时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在十字架底下那些百姓在这干什么？在这嘲笑，在这羞辱。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也是在那里在戏弄，在讥笑，在谩骂。所以那些人在藐视神的儿子，要置他于死地啊。 在羞辱和藐视面前，主耶稣不但没有与他们计较，还在十字架上，在父神面前为他们恳求父神饶恕他们，还为他们替他们解释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说这是一种何等的饶恕啊，何等的赦免。所以主耶稣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他愿意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死，让我们得到彻底的饶恕跟赦免。所以保罗在这提醒我们什么？既然耶稣基督已经彻底的饶恕了我们，那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他的人，我们这些有他生命的人，当活出他的样式，当彼此包容，彼此接纳，彼此饶恕。那饶恕那些跟我们啊以前背景不一样的人，跟我们做事方法不一样的人，跟我们啊有差别的人。那信主的人还应当如何去见证基督？第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在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存在啊，在这一切之外呢，是最重要的意思。除了上面以外呢，这些刚才讲的这几样的品格以外，信主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存着爱。这个存也是穿的意思啊。保罗说我们要穿上这个爱。那我们信主人都已经是一个新人，有一个新的心，这个新的心里面存着什么？存着爱。这个爱已经在那个地方了。那我们需要常常的把它穿起来。那爱的功能是什么？这里告诉什么？什么？它是联络全德的。那么这里的爱是什么呢？这里讲的这个爱不是男女之间的情爱，不是朋友之间的友爱，是什么？是从神来的爱，是神圣的爱。信主人呢都已经有了一个从神来的这种爱。联络全德呢是什么？是把上面这我们刚才提到一些品格啊绑在一起，捆在一起，成为一体。那爱呢它可以将其他的品格这样连在一起。这是一种啊以前的人穿衣服的一种观念。我们知道以前人呢穿的衣服都是什么？都是那种比较宽大的衣服。那么他们衣服穿好以后，他们会干什么？会有一根大的腰带一个布做的腰带，会系在腰上。让这个衣服呢更加贴身啊，这样的话可以自由的运动或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假如没有那个腰带的话，他们就没办法让这个衣服到位，就妨碍他做其他的事情。那一个人心里面的爱呢，像是让身上这根啊，让身上这个腰带啊，把那个衣服系到位的腰带，他能去什么？去串联推动其他的美德。那可以将怜悯、恩慈、温柔、忍耐，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那个连在一起，让每一部分呢都会发挥它的功用，是跟人的关系从各方面能变得和谐。那信了主以后，除了常常穿在心里的爱以外呢，还需要什么？第15节这里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恩的心。保罗说我们当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让平安掌控我们的心。那基督的平安是什么？基督的平安是从基督来的平安。那基督给我们带来什么平安？我们前面在哥罗西书前面第一章讲到，那是那种是平安是什么？是信主的人与父神和好的平安。之前我们是与神为敌的，因为耶稣基督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我们得以跟父神和好，与他才有了和平啊，这样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被他称为他的儿女。那从那以后，我们在神面前就有了什么？有了真正的平安，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所以每个信徒人的话，心里面已经有了什么？已经有了从基督来的平安。当信徒人愿意让我们自己心里的这个基督的平安掌控我们的心的时候，不仅自己会什么，会感受到从父亲来的平安，也会什么，也会用这种平安的心、和平的心去对待我们周围的人，这样我们就会更容易什么， 活出刚才我们也提到的这些啊品格。那保罗说我们什么是为此蒙召成为一体啊，为基督的平安而蒙召，意思说什么，我们每个人信主人都有义务，都有义务有责任去传扬基督的平安，我们信主人呢有责任共同啊共同的活出基督的平安，说去见证啊见证这种平安。保罗说当我们当什么，也当让感恩，让感恩充满我们的心，用一个感恩的心去面对神对我们的呼召啊，基督的平安。那刚才讲基督的平安和感恩呢，还有上面提到的这个爱，还有什么那些品格，怜悯、恩慈、温柔、忍耐，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我们信主人所有的啊。那如何能够让这些品格能够彰显出来，或者说可以什么事情可以帮助我们让这些这些品格活出来。那下面一节经文怎么说，16节，这里讲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相互劝诫，心被感恩歌颂神。那这是讲的基督的道理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存在心里，是住在家里面，信主人让神的话住在家里面啊，丰丰富富的住在家里面，言下之意说让神的话语啊在住在我们心里面啊，让他来主宰啊，让他来主宰我们的心，在各样的智慧上来丰富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每个领域啊来主宰我们。所以当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掌控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这个新人的这种具有的品格或者是属灵的啊果子就会什么，就会流露出来啊，就会什么，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所以当神的话语占据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彼此得到益处，我们信主人会彼此得到益处。那保罗在这儿提到两方面的益处，彼此教导和相互劝诫。那么教导我们知道是从正面来的智慧啊，劝诫呢是从负面来的教导，是说啊，强调因为不遵守真理啊带来的警告，违背神的话语所带来的后果。那么正面和负面的这样教导都是来自啊神的话语。当信主人心里面被神的话语掌控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什么，就会流露出彼此教导、相互劝诫。所以神的话语掌控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不仅会在知识上，不仅是在真理上彼此会得到益处，还会什么，还会在情感上流露出来，情感上来表露出来。神的话语会让我们什么，用情感来表达对神的这种感谢，对神的一种啊赞美。那这里讲信主人会用什么，会用诗歌、颂词、灵歌来表达对父神的啊感谢。所以呢，我们知道诗章的话就是基于圣经讲的诗篇啊。那颂词呢是用来表达对神的赞美的一些话，灵歌的是强调对神的见证啊，用这种啊诗歌来表达神所成就的啊事情。所以我们当我们信主人在一起用啊这样一起来用诗歌、颂词、灵歌一起来表达对神的感谢、对神的赞美的时候，我们彼此就得到鼓励、得到支持，就像我们啊用诗歌敬拜的时候一样，让我们的灵敏能够被激励啊，让我们的心被打开啊，对神的话语啊更加感兴趣，那么心里面会得到什么更大的安慰和鼓励。那从刚看到我们啊这几节经文，我们知道心啊，我们新人心里面有这几样特质和品格啊，新人心里面有什么？有爱，里面有从基督来的平安啊，我们也里面会有感恩。要想让这几样品格能够彰显出来啊，我们心里面常常我们需要被神的话语所充满啊，让神的话语来掌管我们的心。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个端正的为人处事的一个态度。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为人处事的对象是谁啊。我们看下面一些经文，第17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耶稣的名，借他感谢父神啊。这是我们信主人说话做事的心态和 啊和对象，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说什么话，都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啊，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那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父神的面前，来感谢他，来荣耀他。那这一经文呢，是有点承上启下的功用啊。那么下面讲的，我们要跟人相处的时候，当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每个人呢，我们每个人都啊有。我们新人有什么样的特质，有什么样的品格，靠什么我们可以将这品格能够彰显出来。那么下面保罗在啊来讲什么，谈这个新人那有什么样具体的表征啊，具体做事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心态，和具体到底如何跟人相处。那保罗会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来教导，来劝诫我们啊，当如何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啊？那么下面这段经文跟以弗所书啊第五章和第六章的那一段呢是平行经文。那不过这里讲的是比较简练，那这里讲的是啊，我们心被神话语所充满的人，我们心被圣灵充满的人，活出的生命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那保罗我们看三章啊18-19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异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那这里讲的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和义务啊，夫妻当如何彼此相待。那神的话语从不同的角度对啊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来讲，那对妻子的要求是什么？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当然不是应当，不是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啊。那妻子是理所当然的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顺服当然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个自愿的顺服。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听从，是尊敬。那这里面的话隐含着一个次序的问题。我们知道亚当是被先造的，夏娃是什么？是后来被造的。那夏娃是亚当的助手帮手，从次序上来讲，亚当是在前面，他是啊做带领的是头。那么夏娃呢，当顺服或尊敬亚当。说这样一来的话，妻子的话顺服和尊敬啊自己的丈夫。所以18节这里有个解释，他说这样关系呢在主里是相异的。什么相异？相异是符合主的心意啊，妻子顺服丈夫是符合神的心意。那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丈夫是预表谁？预表耶稣基督。那妻子呢？是预表，是说的是基督的教会啊。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那么有啊，而教会呢，当顺服基督。那做丈夫呢？做丈夫的义务是什么？这里讲，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要也是当的意思，是理所当然。丈夫理所当然呢？爱自己的妻子，这个爱不是简单的啊，不是简单的一般男女之间的这种情爱，而是也是神的爱，是神啊神性的爱。什么是神的爱？哎，神的爱怎么体现出来的？是什么？是借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身上体现出来的。刚才我们讲他为教会舍命，说明什么？说明丈夫爱妻子，爱到为他舍命的地步。所以当丈夫用神的爱对待自己的妻子，为她舍命的时候，这样的爱会什么？会让自己的妻子才什么心服口服，反过来更加愿意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当丈夫爱自己的妻子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他就不会苦待啊，不会苦待自己的妻子。苦待是什么意思啊？苦待是啊，粗鲁自私啊，只想到自己。用神的爱去对待妻子的时候，就是为对方着想，甘愿牺牲自己的利益。那我们知道，在谈论到这个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我想我们在座有人也问过这个问题：假如丈夫错了，还要顺服他吗？还要听他的吗？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个关键在哪里啊？关键是要看错在什么地方。假如丈夫所作所为是违背圣经的教导，是在犯罪，那的确是错的，那是神不喜悦的。 妻子啊，妻子没有责任，也不应该什么去顺服自己的丈夫。除此之外的话，妻子的话当理所当然的是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所有的关系不是一种相互要求的关系，丈夫没有权利要求妻子为他做什么，妻子也没有什么，没有资格，没有也不能去要求丈夫为他做什么。这里讲的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付出的关系，是一种啊相互付出的关系，强调的是啊自己如何去顺服对方，啊自己如何去爱对方。那除了夫妻关系以外，保罗还在谈到其他的关系，信主人当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第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所以做儿女呢，凡事都听从父母。什么是凡事？一切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知道神当然不同意人去犯罪，所以这里的凡事呢，显而不包括任何违背圣经教导啊，不包括犯罪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做儿女的是当什么？叫凡事听从父母。听从是顺服的意思啊。那儿女要顺父母，有人会问，对儿女来说，那就是对多大的孩子，对多大的儿女，他们凡事要听从父母。这里说的儿女呢，是那些啊，强调是没有成年的儿女，是对那些未成年的孩子的要求。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呢，我想在这方面会变得啊很模糊，特别是在我们啊华人的这个文化里面。那有一些成年人，有一些已经结婚的人啊，在凡事上还顺服啊自己的父母，而受到父母很大的影响。那以前我在中国服侍的时候，常常遇到一些年轻人啊，正在谈恋爱的，或者正在已经刚结婚不久的一些人，常常是因为与父母的关系没摆正而影响他们啊夫妻的关系啊，跟对方的关系。有一次我跟一对年轻人交谈，那两个人都是已经信主了啊，之间有一些冲突，女孩子开口就说，我妈说了该应当如何，我爸的意见是这样的。所以显然这个女孩子呢，她是已经是成人，已经很大了哈，她还是什么，在很多事情还受到父母的啊很大的影响啊，她自己都没意识到。我就跟她开玩笑，我说是你要出嫁，还是你的爸爸要出嫁，还是你的妈妈要出嫁。所以啊，好多时候我们也就是啊，在这种文化里面啊，我们已经很大人了，还是啊会掉在那种境况里面。那儿女听从父母有原因，这里讲什么？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儿女听从顺服自己的父母是主所喜悦的，是符合神心意的事情。那父母对孩子应该什么态度？二十一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也失了志气。那父亲在这里可以翻成父母啊，惹儿女呢，这个惹什么意思啊？是挑动、激发、刺激，惹他们的气会带来什么后果？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啊。惹儿女的气呢，会让他们失去志气，没有自信，失去对事情的热心啊。那么我们父母平时都是如何，我们要怎么去惹儿女的气呢？我想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华人父母啊，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非常有经验啊，我们都非常在行去惹儿女的气。我们在很多方面，比如说我们会过度的去保护孩子啊，这是我们华人父母常常犯的错误，过度保护，让孩子没有自由，没有选择空间，没有独立性，时间久了以后，他们觉得自己的意见根本就不重要，后来会变得反叛。还有因为什么，父母的偏心会惹儿女的气。那父母呢，有时候有意无意的将一个孩子与另外一个孩子比较，或者是用别人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比较，这样一来呢，被比较的孩子不管多努力多刻苦都得不到什么，得不到父母的肯定，最后会变得自卑沮丧啊，这是惹儿女的气。还有什么，还有比如说是我们跟孩子呢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目标，让孩子觉得永远达不到那样的目标，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太差，总是不好，总是不如别人，说没有办法 让父母要身边人满意，还有很多其他的，很多其他惹儿女生气的情况。那如何来避免惹儿女的气？以弗所书第六章有相应的一节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前半句呢，跟格罗西书这儿三章二十一节是意思一样的，后半句就告诉我们如何避免惹儿女的气。那他说我们只要什么，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保罗告诉父母不要去惹儿女的气，要什么，要养育他们。如何养育？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更好的翻译是什么，用神的话语去教导去劝告他们，将他们带到神的话语里面，让人的神的话语呢去引导他们。所以也是保罗也是从正反两方面来提醒啊，父母如何来养育孩子，要教导也要劝诫啊，从正面的角度去引导，从反面的角度去提醒孩子。要想什么，要想有效的用神的话语去帮助我们的孩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父母自己必须要先清楚和明白神的话语。这就提醒我们，我们一开始也提到这一点，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什么？我们要自己要在神的话语上先下功夫，否则我们在孩子面前所做的都是什么？靠自己的本事，都是在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下面保罗提到主仆之间的关系，二十二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保罗说仆人要在凡事上听从肉身的主人啊，那仆人就是奴隶的意思。在保罗那个年代有很多的奴隶，好多家里面都有奴隶，这奴隶要顺服自己肉身的主人。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员工雇员什么，当如何对待自己工作的老板，在工作的地方要凡事听从自己老板的。这里又出来一个什么，凡事，对不对？凡事，这里的凡事当然不会包括犯罪的事情，不会包括敌对神的事情。那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听从老板呢？保罗说不要自在眼前服侍，好像是讨人的喜悦，是做给人看的，而是诚心什么，诚心敬畏主，有这样一种心态。所以在眼下自己什么意思啊？员工啊，做事不仅是跟老板有关系，是跟神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二十三节这里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么这一节是对前面一节的进一步的解释和加强。主人不管做什么事都是要发自内心啊，表面上是在为人工作，实际上是在为神，是为主工作啊，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做给神看的。那用这样的心态去行事会有什么样的益处，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24和25节这里讲告诉我们原因，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这里告诉我们仆人当要忠心对待在地上的主人的原因啊，当仆人忠心的服侍地上的主人的时候，他会得到什么？会得到基业。这个基业上是一个天上的基业，就像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说的，这个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我说假如仆人对主人啊不忠心，就是不义，最后就会得到那个不义的报应啊。因为什么？这说是主是公正的，他是不偏待人的。那不义的报应是什么？刚才讲在地上忠心服侍的时候是为了主，对不对？忠心服侍的时候会得到天上的基业，说明那个不义的人就不会得到在天上的基业，得不到天上的基业呢，就是什么，受了那个不义的报应。那不义的人会受到不义的报应，不仅是对仆人说的，也是对主人说的。 啊，格罗西书第四章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这里讲到主人对仆人是什么样的态度，也就是今天我们啊，老板对员工啊，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老板的话应该是公公平平的对待自己的员工，因为老板也有一位主在天上。那这天上的主呢，是地上仆人的主，也是地上主人的主，那是员工的主，也是老板的主。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假如说老板没有公平对待自己员工的时候，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也会得到不义的报应，也会失去啊在天上的基业的。所以盼望啊，神这段话语呢，对我们每个人都能有提醒。我们信主人，我们如何去啊见证基督？那每个人我们都有一个，都有了不同，以前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啊性格、不同的做事方式，有不同的啊很多事情。但是信主以后呢，我们都有了共同的东西，有了什么？有个相同的身份，对不对？有了同样的生命，拥有同样的品格，让我们可以彼此接纳、彼此包容，一起来啊建造，一起来见证主。说我们每个信主人都已经是一个新人，有一个新的心。这个新的心里面，我们有什么？有来自基督的平安，有来自神的爱。所以我们当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新的心，我们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有了这个平安，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彰显出来，我们可以彰显在人的面前啊，可以为神啊做见证。说神的话语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不管做什么，我们不管说什么，我们都不是为了人，都不是做给人看，我们都是做给神看，都是为神而做。所以这里保罗这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夫妻之间如何来彼此对待啊，父母如何对待孩子，孩子如何啊来面对父母，老板啊员工的关系，对这些人对他们的态度，对地上人的态度，就是对神的态度，是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啊。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影响到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基业。说假如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都能端正，假如我们愿意忠心的啊，愿意忠心的啊为神，那我们什么？我们就会得到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基业，那永不朽坏的基业。否则我们会失去本来可以得到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就是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明白你对我们每个人啊，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你已经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这些已经被拣选的人，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被你所爱的，我们是已经有了耶稣基督新的生命。也赐给我们这些美好的品格，让我们可以真是靠着你的帮助来活出基督的生命。请你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常常的愿意被你的话语所提醒，被你的话语所帮助，让我们在世上每天过日子的时候，我们面对各种关系的时候，能够真是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